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欢迎来到我们的奇迹心意宣讲。那今天呢，我想来跟你分享正文的12章第3节，投资实相。那这个很有趣啊，原来奇迹课程也讲投资，那里面还出现像是投资标的啊、投资错误啊这样的字眼。那事实上，我们选择小我就是在投资幻象嘛，那选择宽恕就是在投资实相嘛。那么这一节的标题就是投资实相。那奇迹课程就是他把这两种投资的整个来龙去脉，特别是投资的结果都讲得清清楚楚。那最后呢，就让我们自行选择。那就有点像是当今市面上的各种投资理财产品啊，五花八门。不过事实上啊，金融学和金融史方面的研究啊，大部分也都能告诉我们，这些投资产品哪些会有比较好的收益，那么哪些只是做做的广告啊，表面功夫啊，但其实收益很差。好，那以下我们就来看看我选的第一段、第二段以及第四段。好，那第一段是他的开头啊，他说，我曾要你变卖所有的一切并分食给穷人，再来跟随我。那这个曾经是在哪里啊？是在这个新约圣经里面，那耶稣呢曾经告诉一个应该是富二代吧，富家子弟这样的一句话。那他说，这意思是，你若不投资于任何俗世之物，就能教导穷人他们的财宝究竟何在。所以看起来呢，并不能从字面上去理解这一句话，它是一个象征的含义。好，那事实上我相信圣经里面的话，那即便是耶稣本人真正说过的，大部分可能也都是要从象征的意味、譬喻的一个意味去理解，而不是直接从字面意义上去理解。因为问题总是出在内在而不是外在，那你从外在去抛弃金钱或者物质或者财产，并不真的能够提升你内在的灵性层次。只有你内在不再把这些当真，不再执着，才真的能够有所提升嘛。那他说，所谓的穷人就是投资错误的人，他们是真穷啊。那这个投资错误者就是选择了小我，投资了幻象嘛。那你投资幻象，把幻象当真，希望在这个里面能够积攒到什么，或者从幻象里面能够得到幸福或者得到平安，那这个就是一定血本无归嘛，终究一定是血本无归。好，那他们急需协助，上天也给了你伸出援手的能力，毕竟你就是其中一员。那我们肯定是选择了小我，投资了幻象，才要来这边学奇迹课程嘛。那我们肯定也是穷人的一员嘛。那他说，试想啊，你若不愿共享其贫穷，你的学习将有多完美？因为贫穷即是匮乏，而匮乏只有一种，毕竟需求也只有一种。那在这个正文的第一章，他就讲说，我们只有一个需求，就是上主啊。那换言之，匮乏只有一种，就是失去了上主或者否定了上主啊。那只是说小我呢，他最厉害的就是最会的就是转移问题嘛，就是把问题转移到外面去嘛。好，那当小我把这个匮乏转移到外面的时候，你就总是觉得你外面这个不足那个不够，但这些其实都是假议题嘛。好，那下面第二段嘛，他说，假定有一位弟兄坚持要你做一件你之人并不想做的事，这一坚持本身就透露了他相信自己的救恩有赖乎此，就是有赖乎你去做那件事。那如果你坚持拒绝并经验到一股立即的反对，表示你相信你的得救有赖于不做这件事。好，那注意这句话，经验到一股立即的反对，意思就是说啊，这个拒绝本身并没有错，那错的是你心中的抗拒。那如果你显然抗拒去做这件事的话，那么其实你也在选择小我，你也在投资幻象。好，那他说，于是你也犯了和他一样的错误，并把他的错误在你们俩眼中弄假成真。 那他说坚持意味着投资，而你的投资标的一向和你所定义的得救有关。那这边的坚持啊，我觉得它主要是相信以及认同的这样的一个含义。好，那他说呢，问题一向有两个层面，首先该被拯救的是什么，其次该怎么拯救它。一个是 what 的问题，一个是 how 的问题。好，那接下来我要跟你分享的是很重要的第四段。他说认清什么才是无关紧要的吧，如果弟兄对你提出的蛮横无理的要求就去做吧，因为那无关紧要。那这句话很有名啊，但是常常大家会这个把重点搞错。重点是无关紧要啊，因为这四个字重复了两次嘛。那重点不在于去做那件事，因为重点不在外面嘛。所以再重复一次，你可以拒绝，这个本身并不是问题。但是如果说你抗拒的话，内心出现抗拒，就表示说你已经在选择小我的，那么你跟那位弟兄其实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好，那他说一旦拒绝呢，你的反抗就巩固了那件事对你的重要性，为此之故令这要求显得蛮横无理的人是你，而弟兄提出的要求都是为了你。好，那这个弟兄提出的要求呢，都是为了你，这指的并不是外面的那件事情，这个指的是救恩，救恩才是弟兄真正想要的，内心深处真正想要的，而并不是那件事情。那这个部分呢，我们要回到前面的十二章第一节，也是正文里面超级重要的一节。那十二之一讲的是说，你要看出这个人是在跟你呼求爱，这个人他虽然显得很小我，但实际上他的内在深处是在呼求爱。也就是说外面那件事情并不是他真正的要求，因为你就算是答应了他，也不会真的使他就能够喜悦，就能够平安。因为今天有一个人跟你情绪勒索，那么你就答应了他，按他要求的去做，他就会因此而喜悦，因此而平安吗？他其实并不会，他还是陷入在罪疚啊恐惧之中。所以奇迹的焦点并不是在外面的那件事情，外面的那件事情呢，你仅可以拒绝他，这没有问题。但是你要按这个十二之一所提到的这个具体的路径去看到就是说这个人他其实是在呼求爱，或者像他这边所说的是在呼求救恩，那然后呢再看到你自己也在呼求爱跟呼求救恩。所以他说你何必坚持否定他，毕竟这么做就是在否定自己，并使你们俩陷入贫困，他是在祈求救恩，你也一样。就这个你也一样，所以这边跟这个前面十二之一所谈到的重点可以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好，那他说贫困源于小我而绝非上主，一旦认清了真有价值之物，也只愿接受他们，就没有人能向你提出蛮横无理的要求了。所以你给弟兄的一个回复主要的重点并不在于你是否答应外面的那件事情，而是在于你要给弟兄救恩。他实际上是在祈求救恩，那么你要给他的也就是救恩。那你要怎么样能够把救恩带给弟兄呢？那就是去宽恕他。好，那就是我今天的分享，希望对你的学习能够有所启发。那也很欢迎大家赞助我们团队，如果你有曾经从我们这边能够受益的话，那让我们能够持续提供优质的服务，还有学习资源。那最好的赞助呢，其实就是参加上课了，如果你不曾参加过的话，因为这个是就是对我们彼此应该都是最有益的，你可以有所学习，有更深入而完整的学习，那么我也能够教学相长。好，那最后就感谢你听到这边，我们就下期再见。